24日凌晨5时，黄乔松的第27师从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柳泉、贾旺地区徒步向台儿庄开进。辎重营及炮兵则由火车运至台儿庄南站。黄昏时分，第27师全部抵达，并在规定地域展开。第79旅在铁路以西，第80旅在铁路以东，师部与直属队在台儿庄以西约10公里处的贾桥。午后，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命令第27师以一个营接替第31师的运河防线阵地，其余部队皆立即开赴台儿庄，暂归迟师长指挥。午夜，白崇禧在孙连仲的陪同下来到第二集团军指挥部，了解敌情与战况后，白崇禧认为敌将以一部牵制我汤军团，而以主力攻略台儿庄，以崩坏我余回军之旋转轴。我诱敌部队变成了敌主攻目标，我主攻部队变成了敌牵制对象。第五战区精心策划的轴回旋计划于作战发动之际，其轴就已崩坏了。临走，白崇禧嘱咐池凤城师长，台儿庄乃徐州屏障，今此要点已非汤军团之旋转轴，乃战区旋转轴也。岂能3日守，彼战区获得时间余裕，敌可就歼也。
同是这天晚上，赖谷起收到了台儿庄派遣队受到攻击，请求增援的电报。他当即派出2个中队，携带2门重炮南下增援台儿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得知台儿庄派遣队受挫后，决定由第63联队荣福大佐率领第3大队赶赴台儿庄指挥攻坚。
除了死守台儿庄之外，孙连仲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知道进攻是防御的最好手段。25日凌晨20时，他命令部队北出，向台儿庄外围的日军实施反击。在漆黑的夜色里，186团一部佯攻孟庄，主力则向袁尚村实施反击。日军据守在袁尚村的民房和碉楼里，反击部队因为遭到炮火杀伤而无大进展。185团一部攻击裴庄的日军，经过激战，双方形成对峙。182团向沧浪庙方向的反击取得成效，日军开始向袁尚村方向撤退。185团乘机攻占了裴庄。中国官兵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日军第63联队第3大队已经到达战场。凌晨4时半，池峰城发布命令，181团固守线位置，主力在台枣铁路线东侧，与日军南进时实施侧击，同时把台儿庄以北刘家湖附近的公路尽量破坏。186团参加反击作战的部队尽快回撤，加强台儿庄内城防工事。182团回撤北车站，作为全师预备队。炮兵7团占领并开设炮兵阵地。之后，池师长亲自带领铁甲第3中队出台儿庄向北，于早晨6时抵达南洛村北端，然后指挥炮兵向北洛及刘家湖的日军据点开始轰击。敌遁形，惊慌混乱，杀伤甚大。敌悬以炮还击，伤我士兵2名，机枪1挺，即撤回车站。天亮了，日军在飞机轰炸和炮火轰击后，猛攻南洛附近中国守军阵地。第31师2次北出台儿庄增援，依旧没能抵挡住日军步兵的冲锋。南洛北面的阵地失守，守军2个连的官兵全部阵亡。接着，南洛以东的刘家湖阵地失陷，为争取主动，第93旅旅长聂子斌率185团向南洛攻击前进。 上午十时，部队行进到刘家湖附近时，聂旅长发现村东北的小树林里有日军的炮兵阵地，大约十门火炮正疯狂地向台儿庄方向轰击。三营营长高红礼决心把那十几门大炮夺到手。高是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刚直粗犷，一向作战勇敢果决，马上在麦田里集合全营部队，指着那片小树林说：你们瞧，轰炸我台儿庄的炮弹都是从那里发射的，我们要把狗日的那十几门炮夺回来，杀杀鬼子的威风，你们敢不敢？话音刚落，高红利忽地把上身的棉军衣和衬衫全脱下来，左手握着手枪，右手举起大刀，赤胸露臂，以洪亮的声音喊道：敢随我去夺炮的要像我一样。话没有说完，全营官兵霎时间全把上衣脱得精光，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高营长的率领下白光闪耀，直向小树林冲去。敌人见此情景惊恐万状，一面以步枪向我高营阻击，一面拉出炮车掉头向东遁逃。高营官兵一片喊杀声，随后追击。正在追击中，北面突然出现日军的千余步兵和二十多辆坦克，见到自己的炮兵被中国军队追得在麦田里狂奔，日军坦克立即迎着高营长的部队冲过来。中国官兵没有打坦克的武器，很快就被日军冲散，各自围战的与日军步兵厮杀在一起。185团团长王玉斌闻讯率一营和二营赶去增援，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肉搏战在麦田里展开。喊杀声、枪弹声、坦克的轰鸣声和刺刀的碰击声汇成一片，双方血战两个小时。待旅长聂子斌前来解救时，王玉斌团长的大腿被子弹洞穿，高红利营长头部负伤，一营和二营营长都已阵亡，185团连以下官兵阵亡了一半以上。尽管185团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一向骄横的日寇认识到中国人的骨头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好啃的。外围的受袭并没有阻止日军攻占台儿庄的决心。25日下午，在日军猛烈的炮击下，台儿庄北门以及附近寨墙倒塌数丈，日军步兵从缺口处向庄内猛突。为了减缓庄内守军的巨大压力，台儿庄外围部队奉命发起侧击，由于火力弱势，没能减缓日军的强攻，台儿庄北门最终被突破，200余名日军冲了进来。守寨墙的186团官兵奋力反击，以400余名官兵伤亡的代价将缺口封堵，但是一部分日军被堵在了庄内的大庙里。这是台儿庄城内的一座城隍庙，楼高院深，里面长满了野草。中国士兵放火将草点燃，致使大庙燃起熊熊烈火，窜进来的日军官兵全部被烧死在里面。
这一天，战场上终于传来了汤恩伯部的消息，集结在枣庄以东的关林征的第52军、第25师、第75旅一部，与赖谷起指挥的日军新州支队前锋小部队发生了战斗。第52军的第2师也从伯格窝方向对枣庄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后，一度占领了大部市区，但是随即便遭遇了增援日军的强力反扑。师长郑洞国向汤恩伯求援，汤恩伯率第85军主力仍在抱犊固山中，接到电报之后仅派出一个旅，这个旅又只派出一个团，这个团 也就派出了几个排，在枣庄外围骚扰一番，就撤走了。关林征军长怒火中烧，汤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对我们也玩弄这一手，实在是太不应该。
但是汤恩伯给李宗仁发去电报报告的却是官军昨晚已开始攻击，请斥空军迅速前来轰炸枣庄之中兴公司及义县县城。汤恩伯明知台儿庄正遭受日军持续猛烈的攻击，却按兵不动，反要空军来轰炸他的部队所在战场上的日军。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活着，而且要记住。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台儿庄中国守军在数量上是日军的五倍，但装备上却与日军相差甚远。日军除了有大量的飞机助战之外，重型火炮的优势十分明显，步兵还配属了大量坦克。孙连仲部既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武器，官兵们只能依靠血肉之躯阻击日军的进攻。台儿庄镇面积不大，回旋余地很小，庄内也没有可以利用的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在日军凶猛火力的轰击下，寨墙一次次的被突破，守军填补缺口变得越来越艰难，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台儿庄内的民居大多由石块砌成，日军突进来占据一座民房，这座民房就会变成一座地堡，中国守军很难一一清除。但是对于日军来讲，中国守军誓死不退，即使突进去部分兵力，但是也会遭到毫不犹豫的反击。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果实，在雨中我来到了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在这里历史的遗迹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更加醒目。我面前的这座房屋是台儿庄原义丰横商号遗址，这座遗址也是台儿庄大战的亲历者李敬善老人的故居。遗址的墙壁被称作是弹孔墙，当年这里曾是台儿庄巷战最激烈的地方，斑驳的墙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有的是像拳头大的弹坑，应该是炮弹爆炸导致的，更多的是密密麻麻的像蜂窝状的，应该是密集的子弹射击留下的痕迹。巷战最激烈的时候，双方的争夺呈现焦灼状态，经常是一米一米的推进，子弹补给不够的时候，我们的官兵就手持大刀和日军展开肉搏，战场上喊杀震天，惨烈的情景可以说是无墙不引弹，无土不卧雪。
26日，台儿庄依旧处于混战之中。早晨7时，连上村附近的日军炮兵开始向台儿庄轰击，步兵在炮火准备后再次强攻北寨墙。2个小时后，台儿庄北门再次被日军突破，一股日军又窜入了镇内的城隍庙。昨天中国守军在这里放火烧死了数名日本兵，现在荒草已经烧光，再放火也无济于事，日军坚守在里面，无论如何不出来。北门的缺口越来越大，涌入的日军越来越多，台儿庄守军开始内外受敌。傍晚，台儿庄的东面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据守着西面，与日军形成对峙。这一天，第31师守军死伤达1000人以上。晚上，聂旅长视察台儿庄守军阵地，他对官兵们说：“现在是巷战阶段，巷战全凭手榴弹和大刀，这是咱们拿手的，也是敌人害怕的。 只要保持旺盛的士气，就可以与敌拼一阵子。为了防止日军放火，需把我军占据的民房草顶全部拆除，还可以大量使用民房里的木料和杂物，同时要充分利用棉油弹火攻制敌。入夜，一八五团团长王玉斌命令与龚奎、如新明、古文照和秦英奇的四个营，各配属一个工兵小组和两门迫击炮，向占据台儿庄东面的日军实施反击。四个营的八门迫击炮首先轰击了日军的火力制高点碉楼，一口气打出50多发炮弹，然后各营开始出击。日军顽强抵抗，中国官兵前赴后继，双方都不顾生死。最后185团的反击成果仅仅是夺回了三个民居院落。营长与龚奎由于作战勇猛，当场升任186团团长。这时候，奉白崇禧之命从开封开来的战车防御炮连抵达台儿庄。这种新式大炮，中国军队仅仅装备了两个连，虽然每个连只有两门大炮，却都是德国制造的大口径榴弹炮，还附有加农炮炮筒，射程达到20000米以上，且有现代化的通讯指挥系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最强大最新式的重炮。池峰城师长立即命令战车防御炮连开设阵地投入作战。四门重炮果然火力非凡，直打的日军晕头转向，莫知所措。27日凌晨，台儿庄外的日军开始攻击西寨墙，飞机和火炮将寨墙轰塌之后，步兵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冲锋。台儿庄寨墙已经千疮百孔，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的涌入。在西门附近防守的181团三营伤亡殆尽，300余日军突入城内，随即竖起了日本旗，中国守军不得不退守街区纵深，依靠被毁坏的破屋断墙节节阻击。防守北车站及西阵地的185团在之前的刘家湖战斗中损失惨重，这时候因为新的伤亡不断而致兵力捉襟见肘。第31师已经抽不出任何增援部队，负责指挥庄内守军的副师长王冠武在电话里向师长池峰城请求撤退。池师长心力交瘁，犹豫不决，询问参谋主任屈深。屈深认为一点放弃将影响全局，建议把工兵营和骑兵连拿上去。池峰城在电话里对王冠武说，台儿庄是我们的坟墓，坚决顶住，不能撤退，援军马上就到。随即命令工兵营和骑兵连增援寨内，同时命令186团和182团必须各抽一个营紧急增援北门。援军到达后，王冠武亲率部队反击，官兵们拔下日本旗，插上中国旗，并把一部分日军从寨墙缺口堵了回去，城里的残余日军退入了城隍庙。
日军士兵色谷生也在攻击队伍里，他认为自己还活着是非常奇迹。天亮6时半，各炮队开始发炮，其音响震动天地。第五、第六两中队结成敢死队，由城墙之破裂口冲入，墙边有河浜，手榴弹如雨飞来，数人中弹倒毙，其惨状为人间地狱。队长命令，不管死伤如何惨重，各应尽本分。步兵几乎全员倒毙，手榴弹仍如雨飞来，我身边已飞来数枚，我无负伤，非常奇迹。经激战，方得占领城市之一隅，我方已牺牲半数以上， 然后将死伤者全部收容于大房屋内。黄昏，敌再度来袭，我方受伤数人，手榴弹仍如雨似雪飞来。夜间，我与林元、足利两军刺死敌兵9名，通宵枪声不断。
为了牵制日军的攻击，181团和185团2营奉命迂回到日军侧背，向刘家湖、三里庄和墩上村发起攻击。上午11时，185团2营攻占墩上村，181团2营逼近三里庄，181团1营攻占了刘家湖。但是，日军紧接着就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墩上村即刻失守，3个营的中国官兵在撤退时伤亡大半。下午1时左右，日军的11辆坦克直接冲到距台儿庄西北寨墙200米处，随即停下来向台儿庄内开炮射击。日军的坦克兵尚不知台儿庄中国守军已经调来了重炮，中国军队的重炮瞄准后突然开始轰击，11辆日军坦克中6辆中弹起火，其余5辆见状仓皇而逃。寨墙上的中国守军不禁欢呼起来，胆大的士兵跳下寨墙，开始追击四处逃散的日军坦克兵，砍杀射击。另一些士兵爬上被击毁的坦克，卸掉上面的机枪。在刘家湖和原上村里的日军目睹了这一场景，举目骇视，竟不发一弹，似为我欢声所震眩，竟达5分钟之久，使战场上绝无仅有之奇景也。从此敌战车不敢迫近台儿庄矣。台儿庄中国守军第31师几天来已经伤亡了3000多人。池峰城师长把全师重新编成7个营，为了加强台儿庄的兵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命令张金兆的第30师和吴鹏举的第44旅增援。晚上，日军增援部队全部抵达刘家湖，台儿庄的战局愈发严峻。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